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开始创世纪第九章基于内容的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我们在上节课呢讨论了神与人的挪亚之约，那么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呢就学习第九章其余的部分。我们先请同学念一下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的内容。
好，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很明显我们今天一节课是查不完这么多经文的，因为它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不一定按照我们的课时来把它分段，我们能谈到哪里就谈到哪里，好吧？
对，
那么挪亚醉酒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前和大家分享的。
读到这个地方了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大洪水到现在他们中间到底过了多长时间？
我读这个上下文，我认为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出方舟以后，
肯定是以后，而且以后呢可能得是以后的20-30年的一个时间
段。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出方舟的时候一家才8口。
对，
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迦南就是挪亚的孙辈都已经出来。
为什么要20-30年呢？
就是骑马呗，因为这个经文后边要查考，要查到这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挪亚醒了以后上来先咒诅迦南，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是迦南最先看见，然后告诉了他父亲。
就即便按那个逻辑是通的话
啊，
迦南可以是5-6岁也没问题。但是我又同意一点，就是诺亚其实是做起农夫来，并且已经有葡萄园，并且葡萄已经可以酿成酒了。
哎，我觉得这个是支持大河的说法的
啊，
因为你建一个葡萄园，种了葡萄，这个葡萄结出来到可以酿酒，到这个酒能把你喝醉，
对，
恐怕没有几年的时间是不
能。10年而已啊，
是这样啊，你建葡萄园至少不是一年。另外呢，就是一颗葡萄到它能够很丰硕的产出果实来，也不是1-2年的事儿。再酿成酒，
这个会让我们陷在一个不可知论里。谁能说大洪水过后地上就没有葡萄呢？它都能有橄榄树的叶子，难道葡萄一定是从头才种植的吗？我觉得我们钻到这个细节里，会让我们觉得它与我们要讨论的东西，
因为我相信大家一会儿一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要进入讨论，所以才会有迦南的年龄的这一个刺探。对，
看来啊，就是每个人都做了很好的预备啊，我们都把后面将要出现的一些内容提前到前面的经文来，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往下学。我们涉及到前面我们说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随时的修改和更正。
对，
嗯，
我想问，就是在第十八节啊，他又强调说，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在这个地方把迦南提出来的话，我觉得没准出方舟的时候迦南已经出生了。
哦，对，这地方是说出方舟的时候是怎么。
对。
对。这里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刚才飞鸟在问说，哎，这个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时候啊？我认为这个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很远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爱说一个长镜头来看待在他们之后他们的后裔分散全地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也就是说第十九节的经文，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的这个记述，不见得就在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
对
之前，
这个时间点是可以解释的。
对，
这甚至可以就等于是
一个预言，
或者说是一个概览。
对，挪亚就做起农夫栽了一个葡萄园
啊。那我们就说说葡萄园。
嗯，
葡萄作为一种水果哈、啊。其实我也注意到，好像在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今天为止是提到的第一种水果。
嗯，
我们不能说园子里的那个果子是一种水果哈，我们说普通意义上的水果。我不知道在之前的经文中还有没有提到过其他的水果。
好像没有。哎，
是这样，栽了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哈，我的确是在这个点上呢，我就想起后边在以色列这块地方哈，
嗯，
到今天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滴灌技术是相当先进的。那也就是说呢，那块地方呢是很干燥很干燥的。
嗯，
但是圣经中呢，你比如说四福音中主耶稣是常常提到葡萄园的，而且对葡萄枝子和使徒的连接、子民的连接，就他都是用葡萄来比喻。挪亚这个葡萄园是他栽的特别丰收的一个地方，否则不能酿酒啊。
咱们都知道，就是即便后来以色列人被引领进迦南的时候，
也
特别提了一下迦南地的葡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研究啊，酿葡萄酒的葡萄，它是有一个纬度的要求的。比如说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同纬度的中国的张掖地区，
对，
以及烟台地区，
对，
它是一个同样的纬度。
我想我这小问题不要影响咱们的正常讨论啊。他们在去方舟之前只是说把食物都准备好，动物都依次进去，
嗯，
但没有提到他们把那些农作物的种子准备好。但是可见他们现在种这个葡萄，显然他们以前已经把这个种子全都留好了，要不然他这个种子从何而来？
你要是从农业的角度去看，种子就是果实了
啊。
他们在方舟上肯定神为他们预备食物啊，
嗯，
如果给他们预备的是小麦或者是玉米，
有葡萄就有葡萄籽儿。
对，我就想起小西常说的那句话，
嗯，
果子都包着核。
这个创世纪我刚才回去找了一下啊，他这里有一句话说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他提到这个。
有一件事对我有比较深的提醒，就是那个橄榄树的
枝子，
嗯，
枝子，那个橄榄树明显不是诺亚种植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这次是大洪水淹死了很多的生物，但是他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植物全毁掉了。
是的，
有道理。
嗯，
很多的植物啊和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啊。
嗯，
我工作的那个农场到冬天的时候呢，它会到摄氏的零下25度以下，
嗯，
甚至到30度。我们的很多树啊，
嗯，
你到第二年春天去的时候呢，它都死掉了。我说的这个死啊，不是说它树叶掉了，
就枯干
了，而是它整个碳化了，它整个就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一掰就断了，而且这一块是不会复苏的。
哦，
那么第二年呢，它会从根部往上出地面，或者是一尺，或者是两尺的地方，
嗯，
那个地方没有被碳化，
哦，
它从那开始重新长，
嗯，
然后它把上面的顶掉。
对， 对，
这样的话你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你说不清，
嗯，
那么包括在洪水里面你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对，
说不清楚。
对
对。
另外呢，神在立约的时候，这里其实神强调啊，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刚才阳光说那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就是说到底那个是算死了还是算活了，对吧？我们回头看在想未来我们查考的就是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嗯，
最后进入迦南的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的是的是的。
是不是原来那批以色列人？
这个里面很有意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叫做根还活着。
对对
对，
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到这个挪亚方舟里面有一些词啊，可能圣经不停的强调，我们只是记住了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但是它的属灵意义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在将来的解经的过程中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比如说流种，刚才飞鸟有提到说在旷野里那些人都死掉了，那么他剩下那批人他到底算哪里人啊？他算不算以色列人啊？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种，
对
对吧？包括我们在挪亚方舟里说流种，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树上面都死了，但它的根活着，
对，
就被认为这个树
它
没有死，
没错。
这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十九节啊，真的是有经文对应。树虽然被砍伐了哈，但是树墩子仍然存留。圣经里有这样的暗喻啊，就是树。
对，
所以这个树墩子，其实我们看到从这里，其实那个根神就已经寓意在这里了，留在地上，就是地上的部分全部烧光了，但是那个树墩子仍然存在，这是有所指的。
这个每一次就讨论到这儿，我都能想起来，就是神的这个大能，他能拖得住这个底，真的是。比如说像我和阳光啊，还有大河啊，我们都作为父亲哈，对很多的就是包括教育下一代啊，包括我们怎么样子引领下一代这个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轻易去尝试某一种东西的，对吧？我们虽然觉得可能我们此时此刻想的这个应该是对，但是我们不敢百分之百按照对的方法强加给孩子或者下一代，就是觉得自己心里没底儿，拖不住这个底，万一要是事情发生偏差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我们会后悔。但上帝刚才小西说留了一个墩子，
树墩子，
他想留他就留得住。对，
好，我们回到经文里来，我问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栽一个葡萄园肯定不是为了卖葡萄，结合上下文呢，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是开始酿葡萄酒了。
对
啊，我们在圣经中也不止一次的读到关于葡萄酒的内容。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基督徒应该喝酒吗？
哎，我其实也有个问题哈，就是喝酒是犯罪吗？
我觉得喝酒不是犯罪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比较教条里面来说的话，最后包括保罗他们的教导里面，就是说所存留的一些诫命上面来说，比如说不可以吃血啊，带血的东西，对吧？包括我们要守这个圣餐啊，这些就是极少数的对新约圣徒的一些规定。但是即便如此呢，也没有好像把它提高到你吃的日子必死的这个地步，对吧？所以我觉得吃什么喝什么凡事都可行，
对，
但不总有益处。
喝酒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呢，应该是允许，而且还是有祝福的。那你比如说我们新约里头婚宴上那酒都没有了，最后耶稣还拿水还变成酒呢。
对，
另外呢，你比如说后来我们要掰饼，那掰饼那喝杯，最早的喝杯喝的应该还都是葡萄酒。在当时哥林多那个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喝酒，你少量的喝没问题，但是后来那些信徒们越喝越多，喝的太多了，那最后保罗才提出来说不能这样。
那醉酒是犯罪吗？
醉酒应该
是
犯
罪啊。
我们生活中间可以和醉酒相提并论的罪其实是很多的。他算犯罪，但他到底能够影响到什么东西？
不能承受神的国，
醉酒不能承受神
的
国。
是
的，
是在哥林多前书六至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包括我们现在马上要讨论的第二十一节，挪亚喝了酒就醉了，于是赤身裸体。那这个显然是挪亚在这个问题上有失败，有软弱。
对于新约信徒来说，
嗯，
你刚才所念的这些问题，
我刚才念的就是新约。
对，我是说你刚才所念的这些问题，新约圣徒每个人至少在里面都有可能会犯一到两条。
当然，
肯定还在犯。
当然，
怎么办？
靠耶稣基督赦免啊，怎么办？
这就是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说出来。
所以你刚才要问我说犯这个罪能怎样，我就告诉你他不能承受神的国。
嗯
嗯，
也就是说人在任何的罪中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
那么唯有靠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承受神的国的这样的荣耀，
对
吧？普遍都认为呢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
嗯，
基督徒是不能醉酒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没有一语带过呢？
嗯，
我是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讨论。
嗯
啊，我看到一个资料，他提出了一件事儿，他说基督徒在饮酒之前要先想过的七件事。我觉得这个角度就蛮有意思的。他提出来第一条就是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
嗯，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说的。既然你要成为君尊的祭司，那么喝酒和不喝酒哪一个更贴近神眼中的圣洁呢？这个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的，那句话没有错，万事皆可行并不是都有益处，那么没有益处的事，你说如果我们用低标准去要求他可以做，但是如果你按照一个更接近君尊的祭司这样高的一个要求去要求的时候，可能他就不能做了。
嗯，
我们第一个说，我们既然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就拉倒啊，就是给你挂一标签你是君尊的祭司，是因为你要经常进神的殿做祭司要做的事，比如说我们要做灵修了，我们要来做节目了，我们今天晚上有查经啊，这都是常常你是以君尊的祭司的身份进入的。那么圣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如果把这两条合起来说的话，那么你在喝酒之前你要好好想，你是君尊的祭司，你要行祭司该行的事，你该不该喝酒呢？即使喝也要谨慎。所以这篇文章说你喝酒之前要想到的七件事。第三，圣经没有禁止喝酒，但醉酒是绝对不可以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吧？第四，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喝酒不是邪恶的行为，没有被完全禁止，但是醉酒呢？醉酒是从哪里来的？醉酒是从喝酒开始的。很多醉酒在最开始喝酒的时候都没有想醉酒，但最后都醉了酒，那么我们的身体作为圣灵的殿呢就被玷污了，对吧？第五呢，他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那么当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都被酒精控制的时候，反映出神全然美善形象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常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喝得差不多的人他怎么能活出这样的样子来呢？第六，我们蒙恩得救是我们的身份，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重价赎买我们，无论是小酌还是看情况醉酒，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身份是蒙恩得救的人。虽然酒精无处不在，或远或近的试探呢，也会时时的存在。那么可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在这种试探面前要更加的谨慎。最后一点他说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身上的罪性啊，让我们很容易呢就成瘾，而酒精成瘾呢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仅说喝酒是可以的，醉酒是不允许的，我们还应该说在喝酒这件事上我们应该是谨慎的。我还想再深入，
嗯，
到底酒代表着什么？首先酒是神给人的恩赐，
嗯，
这个我觉得谁也不能够否认。
对，
第二个，人为什么在喜庆的时候，在高兴的时候，在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喝酒呢？酒在那个农耕时代呢，它是由食物做的，只有食物有大量剩余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做成酒嘛。因为我们知道做酒是非常非常耗费食物的，你如果连吃都吃不饱，你不可能用这点高粱去酿酒。
对，
那么也就是说当神在物产丰富这件事上有了大 大恩赐的时候，你们才会酿酒。但是在这个里面，对于普通食物来说呢，酒是一个升级版。
嗯，
如果我们说平常我们喝一碗稀饭是 1.0， 那么用这些米酿成一杯酒，它就是 2.0 或者是 3.0。吃一碗稀饭或者吃一碗米饭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需求，它可以让我们饱腹，
嗯，
但是它不能让我们的神经燃烧起来，
嗯，
但是这一小杯酒虽然不能让我们饱腹，它可以让我们燃烧起来，
嗯，
我们中国有一句土话叫酒是粮食精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酒是粮食的精华，
对，
它是一个高于普通恩赐的恩赐，也就是说它是精华。
嗯，
那么我们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之后呢，人的追求，人的欲望变得更加更加的难以满足，人在追求精华这件事上就会更加的义无反顾，
对，
更加的贪婪。
嗯，
对，
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九种味道的果子，那其中的一个美好的要求就是节制。
对，
就是在所有的事上我们要节制。我们这样去想，酒和普通的粮食比起来，它是一个极致，它是被提取的精华嘛。那么美酒就是极致中的极致，烈酒就应该是极致中的极致。因为我知道评价一个葡萄酒它的优劣很大的一个成分在于它的酒精度，那么那一年的葡萄好的一个标志就是它酿出来的酒的酒精度高。
嗯，
所以说烈酒我可以说它是酒里面的一个极致。
嗯，
在了今天我们在很多世界的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时候，我们知道极致到最后它成为什么？它成为偶像。当我们追求极致的好茶，追求极致的好酒，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把世俗的东西偶像化了。
嗯，
世界里面的第一条就是禁止拜偶像，它其实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目光关注在神的身上，而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恩赐，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不好吃，这个东西有更妙的作用，其实酒的这种感受它是美妙的。
嗯，是
这种妙不可言的这种美妙，你追求下去，
嗯，
它就是酗酒。
嗯，
它无节制的时候它就是醉酒。
嗯，
在醉酒和酗酒这件事上，人的意志是很难把控，为了让我们不陷入醉中，我们在饮酒这件事上是要谨慎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些老的牧者，他们为了避免陷到这样的罪里，他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比如说他一辈子就不碰酒。
嗯，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圣经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人对自己的自控力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对抗的办法。
对，因为从圣经来说啊，传道书10:19，摆设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
嗯，
那显然圣经里头对酒的作用是肯定的啊。但是以弗所书5:18提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嗯，
甚至箴言里头也提到，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等等。不能醉酒，醉酒就是一种罪了。
嗯，凡事都有个度，
对，
你过了这个度就是等于说落到罪里面。
哎，
对，
是有的牧师啊，他就为了避免自己没办法掌握这个度啊，干脆就不接近酒，对吧？
对，
我们个人自身的肉体的软弱各不相同，那么就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刚强，有的地方他就软弱了。当然最正确的是就干脆不要喝，这个是我能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去拒绝这样的一种，不管是宴乐呀还是享受啊等等之类的，就真的是万一你在这上面就是落入到罪里面的话，也不用太就是自责的，就觉得自己就从此没有办法再去亲近神，
承受神的
果。对对，就承受神的果，就跟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一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每一个罪都能显露出来。
对，
而神是全圣洁的，
嗯，
他是容不了一点的这种黑暗的东西在他旁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们归于耶稣基督之后呢，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像一个耍赖的孩子不停的犯罪不停的我不知道啊，在天父眼里可能耍赖的孩子也是大把大把的，也许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啊，哈，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每一次认错了然后悔改了上帝仍然会赦免，我觉得这还是有机会的。
嗯，这里面投射出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潜意识，我们在讨论一件事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说，哎，我做了这件事我就承受不了神的果，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我就会被打入地狱了，这个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标准呢，还是说做这件事是神喜悦的，做那件事是神恨恶的是一个标准呢？其实这是两个标准，因为我们受一种思想的影响叫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就担心啊丢失了那个永生，因为好像永生就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目的了，不是的，永生是我们信耶稣之后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对，这是我们的福利，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很多的事，包括我们承接大使命，包括我们做很多的事呢，我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们不是为了去天国，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语。
嗯，
还有我觉得吧，就是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越深，其实呢我们就这种害怕呀就会越被释放。在创世纪49:12里面，那个时候雅各给犹大支派的祝福，他就说到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其实上帝本身他所有他造的物他赐给人的都让人享受，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深呢，我们就越会有了从神而来的自律啊，和享受啊，我们就会很自由。
没有，小西说这个呢，我正是贴切了刚才阳光所说的这个，其实是物产丰富的一个问题。
嗯，
他从这个酒这上面让我们就看见两个字，就是丰盛。
嗯，
小西念的关于雅各的这个祝福，你想那羊牛产奶，让他的牙都白了，就是一种丰盛。不停的提酒，这其实说食物是充足的，
是更高级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不停的喝酒，然后导致你的眼睛就红了，
红润。
对，
你还看啊，前面还有呢，还有是什么？犹大把小驴子拴在葡萄树上，然后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嗯，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嗯，对啊，
这样
就是说这个丰丰富富的这种，对对。
这正好就说到今天，挪亚呢，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点。虽然洪水把一切都毁灭了，可是在挪亚栽了葡萄园以后，神就供给他丰丰富富
的。这个就显示出圣经的文学的这种奇妙里面来了。对，
但是这样我想跟大家提到我对这一节经文的看见啊，刚才大家提到的挪亚现在因为物产丰富了，喝酒了，而且酒很多以至于醉了，那么显然挪亚他在这一点他失败了。刚才我们提到醉酒就已经是一个醉了，他是大洪水以后的一个在丰收情况下一个状态，但是应该说洪水是上帝对人类犯罪的惩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洪水洗净不了挪亚身上的罪。
大河，我拦你一下哈。
啊，
我们今天讨论到挪亚种了葡萄园。
嗯，
关于挪亚在这个葡萄园里醉酒的事儿呢，我们在这节课已经来不及讨论了。我们把您的对挪亚醉酒的这件事引发的感触呢，留到下一节课
好
吗？
好的，好的。
好，
哎，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不可。